请看下面第上十三章，上上十三章，
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
题目是谦卑听命，公义怜悯，不绊倒人。谦卑听命，公义怜悯，不绊倒人。那这边看到神要试验扫罗，撒母耳试验扫罗，也是神试验扫罗，让他在祭坛等候，撒母耳要来要献祭，结果呢没有等到撒母耳来，他就匆忙的擅自的勉强的献了祭。这就说明扫罗背逆干犯神，这次试验就看出他没有真正的遵神为圣，听神的命令，所以结果是背弃。那面呢是主教的门徒，我们要谦卑为小，回转变小孩子，更叫我们体会神的那一个怜爱的心，去怜爱别人。我们自己都能怜爱，我们也应该去怜爱别人。这两边相对，扫罗只顾自己，跟那打仗，不顾百姓，一会叫他们都分散，一会又把他们都招来。打仗呢，只有他和儿子有兵器，别人呢，百姓都没有兵器，还怎么打？所以只顾己，而对待面呢，就是联系人。一个联系人的人就是舍己的人，所以结果扫罗王位并不长久，神已经寻着合他心意的人。这两边相对也告诉我们，合神心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是联系人的人，怜爱人的人，是个体会神心的人，是个饶恕人的人，是个回报神恩的人，而不像扫罗这样正是一个听命的人，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两边圣经的中心就是背逆与回转，扫罗没有回转，撒母耳责备他也没有看见他回转，扫罗背逆，背逆与回转，也可以说只顾己，只顾己，对待那个是连续人，他为什么勉强献祭？他也是顾己，顾己，他们行事对自己不利，赶紧这么做吧，只想到自己，还不顾百姓，更不顾神的旨意，神的命令。所以结果扫罗被弃，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自己，要对付叫我们跌倒的那个肢体，是我们的眼睛，是我们的手，是我们的脚，我们要把它砍下来，要对付。扫罗就是不对付自己，所以结果失败。外面有仇敌，扫罗里面有仇敌，所以从十三章开始就看见扫罗的失败。而且扫罗仅仅刚刚做完两年，也可能说，可以说前两年扫罗还不错，但是两年以后，这扫罗的本性呢就大大暴露，这实在是我们的警戒。那现在我们分段看，今天是十二小段，两节对三节，先是一节对两节，然后一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三节。我们今天第一大段是十三节，这边一到十三，那边一到二十，一到十三，一到二十。第一段比较长一点。我们看第一段的题目是不行己意，谦卑听命，寻找迷羊。不听己命，那不听，不凭己意啊，不凭己意，谦卑听命，寻找迷羊。那我们现在先看四节，这边先看四节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，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，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，二千跟随扫罗在密莫和伯特利山，一千跟随约拿单在比亚米的基比亚，七个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。先看这一节到二节，那我们就看出这个扫罗，你看看他做王是做王，他根本没有叫神做王，打仗不像大卫，大卫打仗怎么打？仇敌来了先求问神，我应该去吗？我怎样打？他就问神。扫罗不求问神，不求神为圣，凭着自己的意思，凭着自己的主张。所以这个时候菲利士已经在跟他在征战，所以他从以色列都拣选了三千人，两千归自己，一千给约拿单。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精锐部队吧，就为了应付仇敌。而七个人呢，七个人很多呀，结果怎么让人各归各家？好像他多有把握，好像他以为能够自己能够得胜。你想啊，多数人都潜回家去了，而只剩下三千，自己带两千，约拿单带一千。这一点就看出扫罗完全凭己意，没有神的吩咐，也没有神的旨意，也不寻求神。第三点，约拿单攻击加巴菲利士人的防营，约拿单呢攻击仇敌，菲利士结果呢，结果当然惊动了菲利士人，所以菲利士人听见了，听见了当然就要反抗。这个时候扫罗呢在遍地 你吹角，一般吹角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像下面这个，这是为了召集群众，召集是贵重的意思。这里他就变成吹角，为什么呢？用菲律宾吹角，菲律宾过来了，所以扫罗一定很惊慌，所以他就遍地吹角，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。这个希伯来人就是他遣散的人，结果呢，他要召集他们。听见什么意思？是就是召集他们的意思。所以说，扫罗出尔反尔，刚刚把人打发走，现在又吹角，一吹角大家都去了，大家不是都得来吗？所以扫罗这个什么没有神的意思，只有自己的意思。也可以说扫罗这个人叫做反复无常，把人打散，叫人都分散，也是他一会儿吹角叫大家都听见，都召集，又是他。所以底下第四节，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的声音，又听见什么？听见扫罗攻击菲利士的房门，又听见以色列为菲利士所憎恶，所以就什么就过来了，这个战战兢兢的跟随他，所以就给他召集来了。所以这一段我们看扫罗是怎么打的，挺几亿，所以百姓一听这个光景，哦，扫罗已经攻击仇敌了，又听扫罗已经在那里吹角召集了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他们就跟随扫罗，聚集在基甲。刚才分散，现在聚集，这不是反复无常？这也叫做出尔反尔，没有神的命令。也给我们看到百姓苦不苦？刚才讲回家，你们各个回家，可能有人很高兴了，我们可以不打仗。啊，马上又召集，又吹角，那大家呢就跟随，而且知道菲利士人以色列为菲利士人所憎恶，所以大家还大的跟随啊，这个跟随是叫做还大的跟随，就聚集在地下。好，所以在那边我们看，这边四节，那边是六节，请翻过来，这边十八章嘛，在第十八章一节到六节，这边一节到六节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经过里谁是最大的？”我们看这些门徒。跟扫罗相对，门徒也是没有主的心，他们在追求什么？哪个最大？在比大，在求大，在追求大。耶稣呢，就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。我们现在一节到三节，对着那里一节到两节，这边三节对两节，两节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耶稣为什么叫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呢？就是借着小孩子来教训他们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子，断不得进天国。”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天国婴孩让神做王，那边自作主张老我做王。天国嘛，天国是小孩子，就说你不回转，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子，你断不得进天国。这里是指的这些门徒，因为他们争谁大，那面就是扫罗，因为他自己做王。扫罗做王刚刚做了两年，他就不让神做王了，他谁做王？他自己做王。这两边相对，一边是天国的婴孩让神做王。怎么样叫天国的婴孩？就是天真无瑕、谦卑听命、单纯诚实。我想小孩子，我们最喜欢小孩子，耶稣最喜欢小孩子，因为小孩子天真谦卑单纯无瑕听命诚实，你就是怎么他就信，他就这样，他不会这么怀疑啊，而且这么多虑啊，他不会的。所以耶稣叫我们做小孩子，叫门徒做小孩子。门徒所以增大，就是不肯谦卑为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是天国婴孩让神做王，那么自作主张让我做王。再看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是要做小孩子。对着那个老扫罗是什么呢？凭己意打仗，凭着自己意思在打仗。对着这边就不肯做小孩，扫罗打仗凭自己，选了三千兵，一千归我儿子，两千归我自己，其他人都把他分散，这个是自己的主意。所以凭己意打仗，对着这边来就是不肯做小孩，不肯做小孩。第三点，耶稣说：“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子。”所以做小孩子要变，这个变是生命的改变，这个变是谦卑回转。要回转，这两边相对，这边说回转变小孩进天国啊，求主给我们也要这样回转变小孩进天国。你不管你年纪多大，越老我们越要做小孩子。怎么样做小孩子？就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听，我就怎么信，我就怎么去做。所以我们要回转变小孩进天国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扫罗不尊神为圣，不问神，既不尊神为圣又不问神，那么就自作主张了，自作主张，是不是？你们大家都分散， 那也就是说很自信，又是自亲，不肯回转变小孩子。这边就是不，这边是要回转变小孩，那边是不尊神为圣。一个尊神为圣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不敢随便一举一动尊神为圣，还一举一动去问神，他根本没有问神，所以不尊神为圣，不问神，这是最大的罪了。作为一个领袖啊，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啊，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，对待这样的就你要回转变小孩子进天国。再看第四节，四节五节这两节一起啊，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。所以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先看这一节就告诉我们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扫罗出尔反尔，这边就是谦卑为小，那边就是反复无常。扫罗不谦卑不为小，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，我们老丢人也是这样，主意大的呢谁也不听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对待那边就又吹角起来了，遍地吹角，结果百姓都听见了，把人又招来，刚刚讲的分散，可能有人还没到家呢，又把人招来。所以这边是谦卑为小，那边出尔反尔。再看下面第五节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是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对小孩子的态度，那边是对百姓的态度。扫罗对百姓的态度是什么？强逼。他这么把人一招来，就等于是被迫的百姓，强逼跟随，逼着百姓得跟着他，强逼跟随，对上这边来就接待小孩。又是为什么这张圣经特别讲小孩，小子里的一个，小子里一个？大家注意，这张圣经讲了多少次？就是我们对待小子里的一个是什么态度，我们对待小孩子应该什么态度？你要接待，为主的命接待，你就是接待主啊。扫罗怎么对待百姓，这边应该怎么对待小孩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瞧不起小孩子，去去去去，就这样的态度。就说你要为我的命令接待这些小孩子，那么耶稣说你就是接待我。对待那边扫罗对百姓的态度就是不是接待的态度，而是强逼，你们给我过来，那么大家就得过来，你们给我走，大家就得跟着就得走，这不是强逼的态度。一个是接待的态度，一个是强逼的态度。再看第六节，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海里。那对着那面就是扫罗呀，这边就是绊倒小子，对着那面就是勉强跟随，这边小子被他绊倒。扫罗就是个是什么样？是个大磨石，你不要说一个小石头能把人绊倒，你大磨石当然更要把人绊倒。绊倒小子，就在那边勉强跟随，那么这些百姓的心里不愿意也得这么做，所以一是百姓就跟随他，就到了极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，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小子。作为一个扫罗来讲，作为一个领兵的人，你就怎么对待百姓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啊，这是到六节，再翻过来请看五节到七节，我们看这一段。菲利斯人最近要与以色列征战，有车这么多，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沙那么多，你看简直是没办法计算，是不是？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莫恩营。密莫这个时候还是什么呀？还是以色列人呢？结果呢，以色列后来密莫就夺过去了，成了仇敌安营的地方了，是不是？密莫的意思就是贫乏，贫乏。什么叫有仇敌？你里面就是贫乏。所以这节圣经就是说，仇敌千军万马都上来了。底下第六节，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，这四个字就代表了他们的光景了，是不是？危急窘迫，到处躲藏，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。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力量来去抵抗仇敌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大家危急窘迫，只好躲躲藏藏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，逃到加德。有人甚至逃到河东去了，加德就是河东和基列地。扫罗呢还是在基甲，他在基甲也是不得已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上来叫他在基甲，他就还在基甲。其实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大概早就跑掉了，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光景，多么窘迫，多么被动，多么狼狈，这个在仇敌面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逃的逃，躲的躲。这个仇敌呢是千军万马之势，而百姓呢就是战战兢兢。什么叫战战兢兢？发抖啊，害怕，兢兢。 流到第七点，最在这边我们请看，这边是到十一点，我们看这世界人有祸的，就是将来绊倒，所以这里就讲了绊倒人有祸的，因为什么呢？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这是最大的祸。什么是祸？绊倒人就是有祸，有祸了就是你万万不应该一个罪大恶极把人绊倒。那对在那边呢，就是敌军来势汹汹，敌军来势汹汹，两边相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不要怕外面的仇敌来势汹汹，怕的是我们怎么样，我们绊倒人，我们在谁面前有祸，在谁面前有祸。所以这个绊倒人是谁呀、啊、就是扫罗吧，是不是扫罗绊倒人。那百姓在这个敌军千军万马之势的下面，百姓这么窘迫，前面不说吗？窘迫这样可怜的关系，为什么？那不是因为扫罗的关系啊，你扫罗你不能抵抗，你做王了一点怎么样，一点这个抵抗的力量都没有，胆怯害怕，所以就是把人绊倒，所以有祸了。底下第八节开始就是耶稣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绊倒人，那就是背负自己。下面就是从第八节以后，致死老我，哪个地方叫你绊倒你就要致死他，叫别人绊倒是因为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耳朵，或者我们的某一个肢体是叫我们自己绊倒，所以我们就叫别人绊倒。这个绊倒的意思就叫你犯罪。所以我们看第八节开始，你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，你就砍下来丢掉，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，强弩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永火里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勇敢致死罪，要把罪致死，要这么勇敢。你的一只眼或者一只脚，我们眼睛常常犯罪，我们的脚常常狂奔乱走，偏心指路，那什么态度？天使说你一只手，我们的手常常作恶，作恶多端就是手，多手多脚，我们的手忙忙碌碌。那这个你的手你的脚叫你跌倒，那什么态度呢？你就要把它砍下来。什么叫砍下来？就是保，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以罪恶相争要到流血的地步，那就是砍下来的意思。我们常常以罪恶相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态度。大家听我念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，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就是我宁可流血我都不能犯罪，那就是说我死也不能犯罪，要这样的态度。那所以耶稣所说的意思也是这样，你说怎么把它砍下来？你要对付你这个手，你要对付你这个脚，是不是？我们忙了半天帮倒忙，忙的都是肉体血气，这是我们的手，脚就是狂奔乱走，偏心几路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敌千军万马，那个是仇敌的千军万马，你应该抵抗，是不是？这边呢是勇敢致死罪，这边我们里面的罪恶也像千军万马一样，那么大的势力，那么大的权势。这是第八节，七节八节我们现在对完了，我们对第九节。七节八节是最那边的第五节，再看第九节。倘若你一只眼睛里跌倒，我们的眼睛常常是像无底坑一样，情欲的眼睛，贪婪的眼睛，是不是？嫉妒的眼睛，恨人的眼睛，自私的眼睛，是不是？所以倘若你一只眼睛里跌倒，你就把它弯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，强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，地狱的永火里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因罪跌倒积极对付。他说你的眼或你的脚向你跌倒，你就是因着罪而跌倒，我们的眼睛会叫我们跌倒，你的两只手也会叫你跌倒，你一只手也会叫你跌倒，一个是一只眼，一个是一只什么、这里就指的是一只眼，是不是眼跌倒？因罪跌倒我们应该什么态度？积极对付。对在那边、对在那边就是第六节，那边什么危急窘迫，谁那边危急窘迫，这边就是因罪跌倒了，罪恶的权势，仇敌的权势，弄得我们就是危急窘迫，那应该怎么办？那里是消极躲藏，这边是积极对付，这两边相对。那么以色列讲没有办法，仇敌这么多，所以他们危急窘迫，就四面楚歌，好像惊弓之鸟一样。那怎么样呢？他们就躲这里躲那里， 消极躲藏，这边不是，这边应对接到一个夹带中积极对付。再看第十十一两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你看啊，前面耶稣说的前面一段是说你不要叫小子一个跌倒，记住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这里说了不要轻看小子的一个，第一是你不要绊倒小子一个，第二你不要什么，不要轻看小子里的一个。所以耶稣的心是在小子里的一个。所以下面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，你别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个，或者轻看了那个，瞧不起啊，你别瞧不起，他的使者天天都在天父那里见神的面。所以可见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使者，是代表你这个人的使者，保护你的这个使者，这使者天天都见上帝的面，那把我们的情况也报告给神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轻看小子，这边就是不轻看一个小子，对在那边就是老小罗，不顾百姓困苦。那边就是百姓为什么这么困苦，就因为扫罗不顾百姓的困苦，这百姓这么样的困苦。那边就是第七节啊，百姓啊怎么样，又逃到约旦河东的，以后又有战战兢兢跟随他的，这不是不顾百姓的困苦。这边是什么，这边不可轻看一个小子。还有再看十一点，我们不要忽略他的小事，这本来就有这一节。十一点大家念，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。这节圣经在马可福音讲的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在这里没有寻找两个字，是不是？主要是要寻找，它不是马可福音，我说错了，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讲吧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在这里说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，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拯救世上的人是谁，人子，对着那边是令人战战兢兢，也可以说令人战兢跟随是谁，扫罗。你看多么不同，耶稣是好牧人，所以耶稣是什么，拯救世上的人，去寻找民羊，拯救世上的人，对着那边就是老扫罗，令人战兢跟随，但跟随也都是惊心害怕的跟随，跟着扫罗叫做没有一天安宁，你跟着扫罗没有一天平安，因为扫罗自己都惊惊慌慌，不能够胜过仇敌啊！这就是一段，我们再接着看，看八节到十三节，请翻过来，八到十三，扫罗就是上面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，等了七天嘛，一定是到了第七天，但是你没有等到底，你等到中午也是第七天，你等到晚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那也是第七天，所以扫罗就代表我们了，他那等不到底，所以要等候耶和华，要耐心的等候，上哪还没有来，你看扫罗这个怎么样，擅自献祭，他自己有几个客观，是不是？他的客观是什么，他自己有理由，这第一个是什么，上哪没来，到了一天没有来，实际上你自己着急，还有呢，百姓都散去了，百姓都走了，百姓跟你跟着跟那太太辛苦了，人家百姓走掉了，底下呢扫罗也看不行，还有呢，非利士人这么进攻，仇敌的威胁，所以这几个原因，所以扫罗就这样的大怎么样，叫做胆大包天。第九节，扫罗说：“把什么，把凡这个兵器带到我这里来，你是谁呀、啊？带到我这里来，你扫罗怎么能随便进计呢？带到我这里来，结果扫罗就献上燔祭，他可能啊这种自欺的想法，我献祭啊，我祷告啊，我这样的来献祭啊，上帝一定是悦纳了。”其实你叫自欺，人家上耳献祭你怎么能代替，刚献完祭上耳就到了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，你刚做完错事圣灵就来了，就来责备你们，上耳代表圣灵就到了，扫罗出去假惺惺的还在迎接他，向他问好，其实这就大可不必要了吧，是不是？你已经错了赶紧悔改，没有还假惺惺的，上耳就说了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，先知早就知道，是不是？扫罗说，下面大家数数，都是我啊，我们大家数一下，扫罗说什么，因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这第一个理由，第二你也不照着所定的日期来到，第三这边是人怎么样的进攻进行在内幕，你看多有理由啊，自己找借口，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这是第几个了，第四个理由，我大概没祷告耶和华，这边是人下个计价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祭， 给他的理由，主要是三个理由。第一是什么？百姓都散掉了。第二，你到了日子没有来，是不是？第三呢，这些人这么聚集，这么攻击我，所以我现在我一定是没祷告，我快快的先进。没祷告的话，这些人下的计价攻击我，那么我就勉强先进，千万不要做勉强的事，不是你该做的，你不要做。我们宁可不动，也不要自己去擅自行事。所以结果三本对他说什么？对长老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了。”英文你们大家看是什么？行事因为，是不是？行事因为不遵循神的旨意，就是行事因为悖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就你没有遵守，意思说神不再建立你，神不再建立他。我们就到十三节啊，对到那边到二十节，请翻过来，十二节到二十节。今天一说就讲到寻找迷羊，寻找迷羊。一个人又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。大家看看，现在耶稣在拷问门徒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你看你们，耶稣真是个老师啊！耶稣常常拷问门徒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就是考验扫罗，这边是拷问门徒。扫罗经不起考验，这边门徒呢，门徒也没有回答，是不是？拷问门徒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一个人一百只羊，要叫我想一百只丢一只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我们会这么想。耶稣说什么？一只走迷了路。耶稣说什么？他起步偏下这99只往山里去，那往山里去披荆斩棘，往山里去，这就是是什么呀？翻山越岭，往山里去辛辛苦苦，是吧？去找那是迷路的羊吗？耶稣是问话，耶稣问他们也没有回答，所以耶稣自己说了。我们就看见12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拷问门徒，你到底有没有组织性？你是考的什么？他那就考我们，就考我们有没有组织性。一件事情来了，我们怎么一个态度？对着那边就考验扫罗。这个一只羊走迷了，那边就是百姓都分散了，那边是百姓都散去了。这边一只羊走迷了，扫罗看见百姓都散去了，他不是关心百姓，他乃是说：“哎呀，我更惊慌了。”他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。耶稣说你们的意思如何？这边什么意思？就叫我们体贴神心。对，那边扫罗是什么？不知所措。那到了一个地步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百姓都散去了，所以这边就当体贴神心，那边不知所措。这边什么？去寻找迷羊。你要去，你要往山里去。往哪里去啊？往山里去。谁都不爱爬山，翻山越岭又干渴又有经济吉利，又不叫披荆斩棘，翻山越岭，你愿意去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边就是去寻找迷羊，对他那边任百姓散去，任凭百姓散去，他也不去再叫他们了。再看十三十四，那是找到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更大，这就是真实性了，是不是？找着迷羊，找着了，找着了迷羊，所以我们要去一直到找着为止，找着了迷羊。这就是该做的事，这就告诉你你要付代价。怎么找着迷羊啊？可能你的脚都刺破了，是吧？可能你脚掌都打了泡了，是不是？可能你非常辛苦，衣服也破了，是不是？找着失羊，对着那边什么擅自献祭，做不该做的事，那边是擅自献祭。还有这边是讨神欢喜，就欢喜啊，大家都欢喜，也是讨神欢喜，就在那边惹神愤怒。你擅自献祭就是惹神愤怒，所以十四节说你们在天上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一个小子里的世上一个小子，一个一个，耶稣这里特别讲了一个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不是我们今天要去领大分修会才是工作，你要寻找那一个，每个人你心目中都有那一个失迷的，要把它找回来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失去神心，这边是失散群羊。如果你不找，你就失散了群羊。那边是失去神心。再看十五节，再看十五节，倘若这又一段啊，倘若你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他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那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爱心指责弟兄，是不是？还不是你得罪他，是他得罪你。你的弟 兄得罪你，你看看你都要有爱心。如果你得罪弟兄，当然你更要谦卑了。就是说，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要爱心去指责他。什么叫爱心呢？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，你别这个当着大家，是的，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责他错了，两兵相对，这边就爱心指责弟兄，这边那边就上面来了，那边是什么？公义前来审问，上面是代表神，上面是没有神的公义，对谁？大家说对谁啊？对扫罗，所以叫公义前来审问。那对于这个一般的弟兄应该什么态度？爱心指责弟兄。这边说啊，他若听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就是肯认错就蒙恩。对着那面去，就是老扫罗的态度，假意迎接自欺。其实他已经错了，他心里知道嘛，心里知道上面来了，他不说，还欢迎欢迎，握大概握手握手，是不是？这两边相对，这个肯认错就蒙恩，那个假意迎接自欺，这种自欺。再看十六十七。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凭两三个人口子做见证，句句都要精准。他不听，再带两三个人。如果这个态度不好，证明你是错，两三个人的见证。若是不听他们，你就告教会，告诉教会。我们知道了，这个帮助弟兄啊，有这么四步骤，大家记住，在耶稣这一段，第一是趁着只有他和你单独去指责错误；第二，他不听的话，你另外带一两个人。带一两个人加起来不就两三个人了吗？这是第二个方法。他再不听，告诉谁？大家告谁呀、啊？告诉教会，是不是？再不听，你看看十七节。若是还不听，教会他都不听，那么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那这意思就是说，离弃他。外邦税吏、犹太根本不理他，你就不要理他，等他自己悔改了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我们也要照着这个方法，四个方面的态度。所以这里提到教会。教会有权柄啊，来审判人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告诉教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十六十七，十六十七啊，两边办偶。这边是凭见证人定准。你说他错，你要找见证人，你不能随便讲。凭见证人定准，最上面的就是扫罗，找借口不认罪。他明明错了，他也不认，找借口不认罪，讲了三个理由。又是百姓散去，又是你也不来，又是非利士人聚集，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凭见证人定准，那边找借口不认罪，找借口不认罪。十七节呢，还有一节呢，十六十七两节是连着的。十七节是什么呀？这边是一再不听被离弃，你如果告教会你也不听，那结果就把你看作是税吏和外邦人，税吏外邦人就是不理你了。一再不听被离弃，最在那边就是扫罗，强调环境推脱罪，那边就是十一点，强调环境，他不自己说了一大堆吗？因为这样因为那样，强调环境推脱罪，这边一再不听被离弃。再看十八点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节圣经就是运用权力神印证，这个权柄就是你地上捆绑天上捆绑，地上释放天上释放，你捆绑天上也给你印证，你释放天上释放。我们捆绑谁啊？捆绑魔鬼，捆绑壮士，捆绑撒旦，捆绑罪恶的权势。我们释放谁？释放被罪恶捆绑被魔鬼捆绑的人，我们要释放，借着祷告，借着传道。所以这边就是运用权柄神印证，最上面面就是扫罗勉强献祭神发怒啊，一面是神印证，一面是神发怒。我再说一遍，这边是运用权柄神印证，那么勉强献祭神发怒。再看十九节二十节，这两节在一起，我要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。这多宝贵，这是告诉我们遵命，这是主的命令，遵命同求蒙允，遵命同求蒙允，你要同心合意求，特别讲强调同心合意求。对着那边不遵命不得坚立。上面说了，如果你遵命，你听神的话的话，那么你在神面前一定坚立。这个反过来讲，你今天不听，所以呢必不得坚立，不得坚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有权柄来祷告，有权柄祈求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这边面是撒母耳有权柄指责，这是给我们祷告的权利，神也给撒母耳有 的权利，谁上来指责他？你做了糊涂的事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做糊涂事。最后一点，二十点，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两边相对，最后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神在他们中间，就是神同在的意思。那边背逆神不同在，这边神在他们中间。这边为什么神在他们中间呢？因为你两三个人奉主的命聚会，你要奉主的命聚会。这一面是神不建立，一面是神必成全。你祷告什么，神都为你成全。一面是神在他们中间，一面是背逆神不同在，背逆神就不同在。这就是第一段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。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十四节到二十三节，那边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。第二段题目是不悔改只顾己，其主心连续人。不悔改只顾己，就是老扫罗。这个内容我们要提主心连续人。好，我们现在从十四节开始，十四节，现在从十四节到十八节啊，我们先看这一个。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，因为他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那也就告诉我们说，扫罗不遵命，所以被废掉。神已经都告诉他，我要把你去掉。但是另外一位合神心意的是谁？就是大卫。大卫为什么说合神心意？就是听神的话，凡事都要遵循神的旨意。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，神说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这样的效法上这个大卫。底下我们看十五节，上面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利亚去。这里啊，我们知道根据七十一本，就另外一种翻译是说扫罗就起来了，回到基比亚，因为基比亚是扫罗的家乡。如果是撒母耳回到那里，有点不太通，是吧？那不管怎么样，最要紧的我们看接着另一个圈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个圈以后呢，扫罗就手点跟随他的人，就说明撒母耳这样的责备他，他毫无反应，没有回转，是不是？就回去了，马上接着又去打仗。你说你什么打仗？上帝都不跟你同在，你犯了罪，你这样的擅自去献祭，勉强献祭，他没有回转。结果一个圈以后，扫罗手点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又去打仗。你这样打仗，谁能同在呢？根本不回转。这个在机甲没有等候七天，那你就是等于是经不起考验，违背了神的命令。他都无所谓。第十六节，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。加巴这个地方是可以说当时就唯一剩下的一个防守的阵地了，但绝对是安营在密莫。密莫本来是以色列地，现在已经归了仇敌了。有掠兵，什么叫掠兵？掠兵就是突击部队，突击部队。十七节、十八节就给我们看到仇敌是三队进攻，突击部队都来到，那简直的把以色列包围，这么严重的这种光景，是不是？一队是往俄弗拉是北面，向苏亚地区；一队往伯克伦去是西南，一队是往喜波因去就是向东。总而言之，四面包围，把以色列百姓，仇敌是这样的光景，就说以色列遭到了仇敌三队的进攻，三面呢，不要说四面，三面包围他。而扫罗呢，扫罗叫做无能为力，是不是？面对仇敌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数点的跟随在那，但是他却不能够进攻，不能够去打败仇敌。到十八点，对在这边到二十七点，这边这段就是要饶恕人。为什么要饶恕人？因为主饶恕我们，主怜恤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怜恤人。饶恕人就是怜恤人的意思，怜恤人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开始，那是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彼得可能想得到耶稣的称赞，你看我多好啊！他们门徒之间大概彼此也打架，是不是？我饶恕了他七次啦，可不少啦。结果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就先看这一节吧，十四节。不饶恕人不蒙恩，你别以为你饶恕人，你要饶恕人，你要真正饶恕人。不饶恕人就不蒙恩，对着那面就是扫罗背逆，王位不长久。怎么样叫饶恕人？无限饶恕弟兄。这里七次是还是有限的， 对吧？守得过来，应该是无限的饶恕弟兄。所以在那边就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你看那边就是讲了，甚至我已经寻到了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两杯相对，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，那你一定要饶恕弟兄。人常常做不到的，就是你不能饶恕的，让你去饶恕。你平常你能饶恕那还算了，你不能饶恕的那个人，你要去饶恕他，那才是真正的主的心。这样你就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神的心就是让我们宽恕别人。所以彼得问，结果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看见22:23，耶稣说：“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七次。”听过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要无限的饶恕，而且呢，将来要交账。听过的王有一天要来跟你算账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天国王算账，对着那边就是扫罗无动于衷。撒母耳得病了以后，你看他无动于衷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天国的王，那边是什么？老我做王，仍然是老我做王，仍老我做王。这边就是天国的王，天国的王也来到了，我们今天要面对天国的王。而且特别说他要和他仆人算账，算账对着那边就是什么呀？那就是说扫罗怎么交代呀？你怎么交代？你看那个态度无动于衷，不悔改，如何交账？我们大家都要想想，我们如果还不饶恕人，在主面前怎么见主？你到现在还不饶恕人，你怎么见主？这就是到15节。这现在我们到再看24节，24节对16节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一个带了1000万银子的来。这个人不得了，欠多少钱啊？1000万两的银子。接着那个就对老扫罗。现在我们从24节，大家注意啊，24节到27节连起来对，因为这是一件事。24到27，对着那边就是16到18，我们两边连起来对，连起来对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边是多少？24节开始，24节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欠1000万两银子，对着那个就是扫罗，本是不配蒙恩人。扫罗本来是不配蒙恩的，便雅悯支派是不是是不配蒙恩的人？对着这边就如同是欠了1000万两银子一样，是不配的。结果呢？结果后来他要求主人，他恳求主人说我啊怎么样？结果主人就怎么了？就宽恕了他。那他说，主啊，请你宽恕我，将来我就要还去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这不是吗？主人这样的慈心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那边对外的仇敌，遭敌三队进攻，那边的扫罗呀，遭到仇敌三队的进攻，所以仇敌是无情的。对着这边是什么？主人慈心宽容，这边是主人慈心宽容，这边是免一切的债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啊，这代表我们的主啊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洗净我们的不义，一切的罪他不再纪念，在基督里，在宝血里，是吧？所以这边是主人慈心宽容，这边就是免一切债。而对待那边遭敌三罪进攻，扫罗什么态度？不知求救。这边这个欠1000万两银子，他在什么俯伏又拜他又恳求，是不是？这点要紧。而对待那边呢，扫罗遭受这么大的逼迫，这么大的这个仇敌的进攻，是吧？就好比1000万两银子一样，压力这么大，他却是不知求救。这边是大蒙怜爱，那边扫罗也是曾经大蒙怜爱啊，多么怜爱啊！哎呀，给他三个兆头，又是给他一个新的心、新的灵，成为新人，神的恩也够大了。三碗又是给他鸡肉吃，又跟他说话，又高他，大蒙怜爱，他大蒙怜爱。但是对着那边扫罗是什么态度？如何回报？今天也是对你我来讲，我们大家都是大蒙怜爱，大蒙怜爱，扫罗也是大蒙怜爱，但是如何回报？扫罗没有回报，不知恩，今天有罪也不认罪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啊，请看，就是19节到末了。那是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，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，以色列人要磨除就是耕种的这些器具，什么犁啊、斧啊、铲子，非得下到非利士那里去磨。但有锉可以锉铲、犁、三尺叉、斧子和赶牛锥。 就是说那你没有兵器，这说明以色列官兵多么的可怜。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，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枪，你说怎么让人打仗？所以就叫做，这就是归咎于扫罗，扫罗做王，百姓没有兵器，只顾自己不顾百姓，还要让百姓打仗，叫做赤手空拳打仗，大概就都去做炮灰。我们看看这个扫罗的光景，唯独扫罗和他儿子有兵器，只顾自己吧。菲利士人一队防兵到了密莫的隘口，多危险啊！仇敌已经到了密莫的隘口了，转眼间就要进来了。而扫罗呢，没有兵器，没有兵器，就是扫罗的百姓没有兵器，只有自己有兵器。这说明扫罗不联系人，不关心百姓，只顾自己，就这么一个意思，只顾自己。对他见面就恶奴才，恶奴才是谁？就是扫罗。为什么叫恶奴才？这一个就是他自己蒙主人这么大的慈心宽恕，他却不饶恕别人，不联系别人。对他那边就是扫罗，扫罗蒙受这么大的恩典，他不关心百姓。你关心百姓，你就是听神的话，体会神的心；不关心百姓，百姓打仗都没有兵器，就这一点就说明扫罗多自私，也多么的懦弱，在仇敌的面前，是不是？就没有一个人带兵器，只有约拿单和扫罗。所以在这，我们现在看一下28:29，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10两银子，大家算算，10两银子和那个什么呀，1000万两银子怎么比？简直不能比，是不是？他却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：“把手欠他还我。”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揪住同伴要债，多么残忍！揪住同伴要债，我们他那也是这样，瞪着个眼睛，咬着个牙齿，狠狠的心，就是不饶恕人，不饶恕人就是恶奴才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不关心百姓安危，因为枪是自卫的，你没有枪你怎么不能自卫？你不要说打仗，不关心百姓安危，就是老扫罗，没有怜悯的心，没有爱心。对他这边这个崇拜也是这样，这个人也是揪住崇拜要债。再看30节，他不肯，就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完了所欠的债，毫无怜悯。那边是白扫罗毫不关心，这是连着的意思啊。再看31:32，做出他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大家都忧愁，去把这事告诉主人，大家都不服气啊，你这个实在太不对了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个恶奴才，恶奴才是谁？对着那边就是老扫罗，你央求我，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啊。”我们就先到31:32这两节是什么？狠心如恶奴才。那边这个恶奴才也可以对非利士人，那边什么残酷的敌人，敌人够残酷的，把你一点什么什么兵器都没有，那你磨个刀，你还得到非利士那里去磨。残酷的敌人，这边是狠心的恶奴才。老扫罗自己也是个狠心的一个领袖，残酷的领袖。再看33节，耶稣说这个主人就说了：“你不应当联系你的同伴向我联系你吗？”你看这节圣经，不联系自己的同伴，对着那边去，就是任百姓没有兵器，都是不联系人的态度，任凭百姓没有兵器，这边就是不联系自己的同伴。那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同伴，主饶恕我，我应该怎么对待同伴。那边就是扫罗怎么对待百姓，就两边相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神的心，就是联系人，我们自己能联系，我们要联系别人。最后两节，主人就发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，本来宽恕你，现在不饶恕你，因为你不饶恕人，谁也不饶恕你，把他监起来了，交给掌刑的还清所欠的债。最后一节，请大家一起念：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是这样的，从心里要饶恕，不是嘴巴讲，也不是外面握手。外面你不管有什么表现，当然也要紧，但最要紧的是什么？从心里要饶恕，从心里饶恕弟兄。所以结果主人大怒，两边相对， 这边是主人大怒，那边是仇敌逼近。仇敌就来到了什么密莫的隘口呢？仇敌逼近不是也是让扫罗悔改？这边主人大怒也是让你知道你有罪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无力抗敌。扫罗虽然有的是军队，却是无力抗敌。这边什么必受报应，你不从心里饶恕弟兄，你必受报应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应该从心里饶恕弟兄，那边扫罗没有从心里爱百姓，就爱自己，只顾自己。所以我们要从心里做起，从心里爱百姓，这边是从心里要饶恕弟兄。所以最后就是这边是无，这边是必受报应。后面不是主人大怒嘛，把他交给人，交给掌刑的。对着那边就是无力抗敌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啊，我们看今天两边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啊要有组织性，要有组织性。扫罗没有组织性，所以只顾自己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个是只顾己，一个是连续人。只顾己，一个他就是啊，那边耶稣叫我教导我们叫连续人。扫罗就是毫无怜爱的心，一切都为己，甚至打仗不但是不给人吃的，甚至连兵器都没有，你让人怎么打仗？所以只顾自己，不联系人，所以他也不能蒙联系。在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第二章，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你不怜悯人的，你要受到什么无怜悯的审判。第二章在第十三节，第二章十三节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这不是老扫罗吗？不怜悯人也像那个恶奴才一样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也是像审判发生，所以我们怎么样蒙主怜悯，我们也应该去怜悯别人。我们怎么样蒙主饶恕，我们也去饶恕别人。这边扫罗不怜恤百姓，这边是恶奴才不饶恕谁呀、啊？不饶恕他的同伴，就不怜恤人不饶恕人，都是恶奴才，都是恶奴才，没有组织性。所以我们这是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追求主的道，目的就是让我们去怜爱别人，关心百姓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谦卑听命，圣洁敬神，悖逆悖弃，你悖逆一定悖弃。我再说一遍，谦卑听命，圣洁敬神，悖逆悖弃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